没有国庆，只有国殇。10月1号国庆活动期间，香港的民主示威会不会升级？这场对峙的王牌到底在谁手中？欢迎收看《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报道。今天是美国首都华盛顿时间9月28号，我是叶凡。我们先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香港社运领袖、众志秘书长黄之锋28号宣布，要在海怡西区参加2019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黄之锋在香港政府大楼前对香港以及众多的西方媒体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他还鼓励民众11月底要踊跃投票，这样就能向香港政府以及中央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他说，告诉他们，我们决心要为5大诉求中最重要的普选，也就是自由选举而斗争。黄之锋说，从社区出发时推进香港民主的重要一环，这便是我在镁光灯以外所需要的社区的起点，盼望从地区开始实践民主价值。黄之锋现场带领支持者高喊口号，民主实践社区开始，言下同行，无惧寒冬。陪同黄之锋宣布这个消息的有香港立法会议员张超雄、欧若轩、众志成员周庭。另外，纪念雨伞运动5周年的香港民主抗议者计划星期6重建反政府涂鸦的联侬墙。香港人还计划在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日之前，举行一系列支持北京和反对北京的抗议活动，包括在前殖民国英国领事馆举行抗议活动。在这三个月的反送中运动中，反政府示威者袭击了立法机关、北京设立的主要联络办公室，占领了机场，向警察投掷了汽油炸弹，破坏了地铁站，并放火烧街。警察以催泪瓦斯、水炮、橡皮子弹和不时向空中开枪的方式作出回应。这里是美国之音每个星期六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直播，你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收看，同时发表意见和参加讨论。今天香港民众举行928迎接黎明反抗威权的集会，现在呢，我们就连线人在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请她来介绍最新的情况。海燕你好。
叶凡你好，我现在呢是在龙河道，也就是政府总部特首办外边这个龙河道，还有这个天华道的这个交界口，在这里头呢，现在，就是民阵举行的纪念雨伞运动5周年的这个集会呢，在刚刚已经结束，所以有大批的人呢，沿着这个海滨呢，维多利亚这个海滨向中环还有湾仔的方向呢，散去，但是呢，有400-500。这个勇武派，穿着黑衣，都是已经装备好，戴上这个防毒面具、面罩，还有这个头盔的这人，他们呢，就刚才在这个特首办外头的这个铁马，水马外头呢，跟这个警察对峙，指骂警察是黑警啊，或者是他们还有一些口号说指骂警察是拉色垃圾，完了刚才呢，警察呢用这个水喉，喷水就是试图驱散他们，但是，不是水枪，就是那个水像消防栓的那种，水龙头，来喷他们，现在呢这里也没有这个水炮车，用那个警察没有把这个水炮车调到这个现在这个金钟这儿来，所以呢我看这个中间警察喷了一会儿又停下来，完了这个所有的这边的示威者呢都把这个雨伞给撑起来，完了又，警察喷水的时候就稍微往后撤一下，完了警察一停，他们又都拥到这个水马边上，完了向这个透过这个缝隙啊，向这个警察指骂。还有我看到有1-2个人呢，就是往里头好像投掷一些杂物，不过呢，现在这里的对峙的情况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那么剧烈。同时呢，就是仍然有大批的人呢在陆续离开这个天马公园的这个集会现场，但是我看到现在，就是在这个5分钟前，就是在这个特首办外头这个，这一大群的这个400-500人，现在突然似乎全消失了，所以呢，这个在我跟你连线以后，我还要 了解去这些人去是不是又转战到其他的地方。
那海燕，你前一个小时我们在做连线的时候，那个地方看起来是非常的平和，还比较和平。现在为什么会时间更晚了？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呢？
就是像这个以往的这个游行集会以后，比如说像这个民阵哈，我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他们今天晚上举行这个纪念雨伞运动5周年这个集会呢，当然希望和平的进行，和平的开始。我刚才第一场连线的时候，因为现场人众多，有大概有10几万，所以信号非常不好。我是走开这个会场很远的地方，才有信号。当然现在呢，这个集会结束以后呢，这个一般的这个往往在集会以后哈，这些勇武派他们就该上场，就是他们比如说。做一些这个快闪的这些抗议啊，比如说到一些地方去设置路障啊、堵路啊，类似这样的情况，这也是香港这个这几个月来反送中运动的一个基本上一个模式，就是说在这个合法的游行集会结束以后呢，往往会有这一些勇武派呢上场，完了跟警察这个发生一些比较激烈的这个冲突啊，或者对峙的情况。
好，明白了。感谢美国之音在香港的记者海燕从这个抗议集会的现场给我们发来的报道。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连线美国之音的另一位记者李奕华，他也是在这个示威的现场。奕华，你好。
好的，叶凡，现在呢，记者所在的位置呢，已经距离刚刚这个民阵所举办的这个雨伞运动5周年在天马公园举行的这个集会呢，已经有一段距离了。那么不过呢，大家可以看得到呢，这场集会已经在过去这个半个小时之内呢，半个小时之前呢就已经结束了。原定在9点钟才结束的这场活动呢，由于这个基于安全考量的原因呢，在8点半的时候，主办单位民阵呢就已经宣布呢这个活动结束，也劝告民众能够尽快的离开活动现场。那么这段路呢，这个一直都非常的多人。那么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已经远离了这个集会的现场。不过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这个距离这个天马公园有一段距离的这个爱丁堡广场呢，现场还是集结了大批的这个防暴警察。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现场的防暴警察呢，甚至有些呢是用这个强光来对着这个民众。那么远处呢，还有一些民众，就是这个正在准备撤离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些人都是从这个刚刚在活动现场雨伞运动五周年的这个集会现场，从天马公园离开现场。不过有趣的是呢，记者还注意到呢，在防暴警察前面呢，这边有一台这个雪糕车，也有许多穿着黑衣的人呢，正在排队买雪糕。那么可以感受得到呢，这个民众目前和这个警方之间的这个关系和这个对峙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双方的这个可以说是气氛非常的不好。那么这个有警察的地方都可以听得到民众在这个叫嚣，还有这个辱骂警察的一些这种情况。那么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这场活动呢原定是在9点钟才结束，从7点钟到9点钟，不过基于安全考量的原因呢，是提早的这个半个小时就进行了结束。那么刚刚在记者从这个会场呢一路走到这个现在所在地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其实在这个行程当中呢，一度闻到非常浓厚的这个非常刺鼻的味道。那么附近周边的人也都在这个打喷嚏和咳嗽，眼睛呢也相当的不舒服。那么据称呢，这个在这个现在不久之前，大概在8点30分左右呢，这个警察呢是在政府总部外面呢有释放过举过黑旗，并且要准备放这个催泪弹。那么现场呢也有喷洒这个胡椒水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胡椒水当中有许多这个胡椒粉，所以可能导致了这空气当中呢有许多这个令人刺鼻的这个气味和感受哦。那么现场这个整个活动呢，目前还是和平的。不过呢，这个许多的抗议民众目前还有往这个刚看到消息说是往这个政总的方向以及这个警总的方向来前进。因为到了晚上的时候，是否会爆发这个民众所担心的这个警民冲突呢，也是需要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观察和了解。那么以上就是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叶凡。
好，谢谢易华，也请我们的各位记者注意自己的安全。那在另外一方面呢，北京正在为庆祝中共执政70周年举行大阅兵而全力推进最后的准备工作。在香港市民为争取民主自由权利而持续抗争100多天，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并且敦促中国政府要以和平人道的方式来解决香港危机的这样背景下呢，北京方面有什么最新的情况？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叶斌来了解有关事态。叶斌你好。
你好，叶凡。
那中国政府呢？自从2015年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而举行的93大阅兵以来呢，已经阅兵多次了。但这一次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阅兵，同时这次阅兵呢，也赶上了赶在了北京领导人习近平面临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局势最复杂、压力最大的时候。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的官方活动安排和媒体报道有哪些看点？安全保卫方面又有什么最新的动态？
北京呢，正在为这个盛大的70周年庆典呢做紧张的准备，全力动员啊。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在美国国务院网站上发表声明，祝贺中国国庆，声明说，在中国的10月1号国庆节之际，我代表美国人民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他说美国祝愿中国人民在未来一年里幸福、健康、和平、繁荣。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过视频讲话祝贺中国的国庆。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本周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次70周年的北京大阅兵，不论是参与人数还是武器装备规模都超过以往，但是他说这次阅兵投入的经费和物资都大幅下降。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没有透露这次阅兵开支的数额。阅兵过后，还有10万群众参加群众游行。那么当天晚上呢，还有文艺晚会、烟花表演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庆祝活动。中国政府为保障活动顺利进行，招募了16万名志愿者。中国各地的安保维稳级别呢也是全面的提高，很多地区公安宣布进入战时状态，火车站、飞机场对前往北京的旅客实施严格的安检。那么住在北京的维权律师吴丽近日呢遭到了逼迁。湖南维权人士王美瑜曾经呼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台，他曾经在多个公开的这个场合呢举牌，要求习近平还有这个李克强下台，让位呢全面的民主选举。那么临近中国国庆，突然传出王美瑜呢在看守所猝然死亡，这一案件让当局呢是极度的紧张。有报道说，中国官方提出以298万元人民币啊来买断了结此事，将王美瑜的遗体呢尽快的火化。维权律师谢阳，也就是这个709案的这个曾经卷入过的这个谢阳律师呢，跟王美瑜的家属取得联系，准备介入此案。结果呢，当地的特警冲进这个一所宾馆，在就是他们下榻的宾馆啊，那么限制这个行动这个自由啊。10几个小时以后，谢强律师呢被强行送上火车离开了衡阳。目前呢，王美瑜的家属被当局严密监控，王美瑜的好友呢，还有维权人士，特别是一些湖南的活动人士，受到维稳人员的警告，要求他们不得关注此案。叶凡。
感谢叶斌从北京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这里是香港风云特别节目。那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首场社区对话呢已经进行过了，不过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呢，香港民众对港府和特首林郑月娥的支持度呢持续处于非常低迷的状态。我们详细情况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明迪的采访报道。
香港民研中心24号公布了特首林郑月娥支持度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林郑月娥的最新评分为24.9分，支持度为18%，反对率为74%，民望净值为负57%。特区政府方面，最新满意度为12%， 不满率为76%。自香港爆发反送中抗议三个多月以来，特区政府的民意支持度节节下降，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因为特区政府之前坚持通过这项引渡法案，慢慢的开始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现在几个月过去，人民的愤怒已经重新聚焦在制度问题本身。
调查还发现，41%的受访者认为林郑月娥的新一份施政报告应该重点处理修订逃犯条例所引发的一连串问题。
这个整个是从政治发展又好，或者是政治体制发展又好，我们看得到和那个一国两制也是有很大的关联。因为我们从常规的一个调查也发现，刚刚八月底的时候，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是有下跌了。香港市民在对于一国两制那个信心是反对比那个支持的是多，所以我们看得到它一个负面的一个数字。
林郑月娥星期四举行首场社区对话，虽然有20,000人报名，但现场只有150人能出席参加。许多示威者表示，并不认为社区对话能够带来实质的帮助。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香港报道。
香港的一些中学生呢，不打算举行十一国庆升旗典礼，而象征香港主权移交的金紫荆广场前，则是经常有人在这里挥舞着五星红旗。不过，今年十一国庆前夕呢，金紫荆广场显得落寞了很多。原因是来自中国的游客因为担心受到香港反送中运动的影响，人数不如以往。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香港著名旅游景点金紫荆广场，也是许多中国大陆游客朝圣的地方。就在这个广场上，1997年7月1号，五星红旗首次在香港的官方仪式上升起，而旁边的会展中心则是升旗前一天中英领导人出席香港主权移交仪式的地方。不过在今年9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在反送中运动持续第16个周末的时候，来这个著名景点的大陆游客极少，许多旅游巴士停在这里等待迟迟不来的大批游客。偶尔有一辆旅游巴士过来，几名景点摄影师就会涌上前，以10元的廉价用普通话向下车的游客招来生意，但没有被理会。一名懒得上前兜售摄影服务的摄影师无奈地摇摇头，对美国之音说：“你看，就是这样。”会展中心一名保安说：“自从今年6月香港反送中运动开始以来，来这里的游客就一直这么少，与抗争行动开始前比，游客人数一落千丈。”一名贩卖饮料和零食的人苦不堪言地说：“示威者有五大诉求，我也有诉求，可我跟谁说呢？”不过在会展中心参加年度珠宝展销会的一名澳大利亚买家对美国之音说：“虽然生意远不如往年，但香港民众争取自由与民主的行动值得同情和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香港报道。
好，这里是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每星期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收看，同时发表意见和参加讨论。这个周末，香港民众举行928迎接黎明反抗威权的抗议活动，民主诉求能不能实现？这场对峙的王牌到底在谁手中？我们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主席魏金生先生来给我们做深入分析。吴先生，非常感谢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
那我们现在在谈呢，这场运动一持续了100多天了。那这场对峙最后的王牌在谁手中？那首先第一张王牌就是这个林郑月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她撤回了这个送中条例。那这是她的第一张这个王牌。可是这张牌打出去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我想最终的话，必须还得同意大家的要求，这五条，哪怕不是不完整的五条，哪怕只有单普选，你得答应这些条件，香港人民才能有一定的满意度吧。如果他坚持着什么都不答应，就是光是对话，好像没什么效果。我也看了，没什么效果。
对话也没有什么效果。这我想，这是可能是他的第二张牌，进行这个面对面的对话。那针对现在看来这个对话也没有什么效果。那针对民众提出的这个诉求，林郑月娥有没有实权来做决定？
我觉得从法律上讲，他应该有实权，因为那个香港的法律，或者那个就是那叫什么特区法律，都规定了他应该有这个权利的。但实际上他可能没有，因为他担心北京不给他这个权利。
那现在这场这个民主抗争运动啊，还在继续下去，特别是现在临近十一了，还可能会升级。那刚才我也问了这个何俊仁先生，香港立法会的前议员何俊仁先生，我问他现在这个林郑月娥有没有可能辞职，他说现在辞职可能时机不太对，因为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这个换人换领导人可能会进一步的动荡。但是你认为这个他在不久以后辞职，是不是北京手里的一张牌，可以缓和这个民愤？
他辞职对他自己很有好处，就是他现在是进退两难。进退两难呢，如果他能够辞职的话，等于他卸下了责任，也不用那么紧张了。就是以后没他什么事儿了。但是问题是，北京可能就像刚才何俊仁说的，北京可能不愿意让他在这个时候辞职。这个时候辞职，你换谁啊？谁也不愿意接这个烂摊子，这是一方面。另外，你现在辞了职，然后香港的事儿就没有人管了，那个北京方面可能也不高兴，对你自己今后可能也有危险吧。所以说，现在辞职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是现在看来，北京对这个林郑月娥满意吗？
北京就很复杂了，有人可能很满意。有人可能就不满意，因为
什么人满意，什么人不满意？
有的人呢，就希望香港的事儿闹得越来越大，习近平早点下台，这些人可能比较满意。但是另外一些人呢，就觉得香港的事情呢，给那个国家带来很大的麻烦，而且正好在贸易战的时候，在这个时候等于雪上加霜了，那当然会有一些人不满意。可是我觉得还有一批人呢。谈不上满意不满意，他们倒不希望那个林郑月娥出事儿，因为什么呢？他们的钱包、老婆、孩子和情妇都在香港。如果香港真的有一个彻底的变化，不管是往好的方向还是往坏的方向变化，都会影响他们的利益。这些人现在可能人数不少，他们可能既不高兴林郑月娥，也不会反对林郑月娥。现在就是大家一个很复杂的心态吧。
那听你这样说，在这个北京政府内部的矛盾也是蛮激烈的，一派希望他下台，这样另一派不希望他下台。
还有一些人呢，谈不上希望不希望，就希望香港别出麻烦，
就保护自己的，
保护自己的利益。对
对，那真。来，在对付这场运动方面，你认为中央政府和港府有什么手段吗？他们手里还有什么牌呢？
我觉得你就答应大家的条件，因为那都已经是那个好几十年以前，那个基本法里头都已经写下来的，你就按照基本法不是可以吗？
那他现在为什么坚持不答应？他为什么那么怕真普选？
因为什么？因为共产党从本质上，他不想执行基本法。他们有个习惯，什么你也跟你谈判，什么都答应你，答应完他可以不执行。现在他们想的就是，我们也应该把香港的权利收回来，那也是我们共产党统治的地方，不能让他独立在外面。所以他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最终把香港老百姓给逼急了。香港老百姓可不想过大陆的日子，咱们说白了吧，相当一大批香港的老百姓是从大陆逃出来的。就是为了躲避那共产党的暴政逃出来的，不管什么具体原因、经济原因等等。那么你现在要让香港又变成大陆了，那当然很多的香港人，特别是从这些从大陆迁过来的香港人是非常不满意的。
那也就是说，他当初签了这个50年政策不变这个协议，现在他又要反悔了。
其实签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他迟早会反悔，只不过看他能熬多久吧。现在看来，这个习近平这个人不行，他有点沉不住气。你本身打贸易战就够困难了，你还在这儿弄这么大一个事儿，愚蠢不愚蠢嘛？ 他有点沉不住气了。
那你刚才的意思说，你这次他的手段之一说，好，我就答应你这些诉求，但是他可以又反悔，将来也不一定会真的执行。
没错，但是呢，答应了，现至少目前下来执行了，你至少能把目前的环境给缓解一下，把香港的事情缓解一下。对香港人民来说，是赢得一步是一步，将来他想退的时候，再接着斗争啊。你不能说我不斗争就免费的拿到了各种好处，很多中国人心态就是想，我们可以免费的拿到，我们为什么要去流血牺牲呢？但是你看看全世界哪个国家有那么便宜的事情能够让你免费的拿到那么多好处呢？
那他现在看来这个五大诉求他也不会就是很轻松的让你得到，那他现在的这个方式呢，看来是一个拖延的方式。就像你有一位观察人士说，他说可能是清水煮青蛙，温水煮青蛙。对，
我
就看你这个抗议能持续多久。
我想他们有的人是这么想，但是真正的原因，我觉得是在北京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了。他要是让步让的太多呢，他怕党内的很多顽固派不答应。他要是不让步呢，肯定香港人民又不答应，这个矛盾现在很尖锐，他现在可能处于这种左右为难的状态，还不仅仅是想煮青蛙，他就是确实现在大家应该告诉他们，你就是香港人民的坚持非常重要，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不退了，我们没有可退，退无可退了嘛，这样的话逼迫中央不得不采取这个比较温和的做法。其实也很简单，他就说我们去执行这个基本法就可以了嘛，基本法已经写得很清楚，那我们就按基本法就完了。这样也可以有一个很正当的理由来做出妥协。他如果不做出妥协，我觉得香港这回事情是解决不了的。
那你认为你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这个民主运动人士，那你怎么看待香港现在这样的一场运动？它是所谓的去中心化，就是没有领导人。那你接下来你认为它会怎么样去进行下去？
所谓去中心化呢，其实有个历史过程。我记得十几年前就有很多香港的青年人跟我讲，他们不相信这些政治领袖，这些政治领袖动不动就妥协，动不动就向共产党那边靠拢。他们怕得罪共产党，他们在明处，他们怕得罪共产党，我们不相信他们。但是呢，也2014年那次雨伞运动，其实也很明显，大家跟着这些领袖走，但是这些领袖很快就妥协了，说撤退撤退撤退，最后失败了。所以我觉得，这次啊，香港的很多年轻人可能接受这个教训了，就说我们没有领袖。我们意思就是我们不听那些老的领袖的，其实也不可能没有领袖，当然有现代手法，不一定非得我开个会啊，什么拿个大旗子号召一下，在推特上，在这个脸书上等等一号召，大家都知道我该听谁的，这点很重要。而且现在这些新起来的领袖呢，我觉得他们那个坚定性很好，敢于担风险。你看那黄之锋都已经法庭都弄他了，但是他还是胆子很大，我觉得有这样的年轻人站出来的话，香港是有希望的。
那你认为他们会不会接受就是上一次雨伞运动当中中央政府给出的一个所谓的有限选举这样一个方案？
如果给出这个有限的选举，就是单普选吧，就是立法委员的普选，如果给的话，我觉得香港的这个人民还是可以接受的，能够接受。如果连这个都不给的话，然后还关了很多人，抓了很多人，这个我觉得香港人民是不能接受的。现在因为它涉及面已经非常广了，我看他们挺坚决，就是不管什么派，我是什么勇武派也好，是合理非派也好，反正我们大家得坐在一起，因为大家都明白，把勇武派打掉了，你合理非派你也没有好下场。共产党从来都是这样，先枪打出头鸟，然后一个都不剩，他不会剩下来的。所以这回大家也接受历史教训了，团结得很好，我觉得这是香港有希望的一个征兆吧，
一个迹象。好，各位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每个星期六从华盛顿为您直播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那我们今天演播室的嘉宾呢是魏金生先生，著名的民运人士。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几位这个网友对今天我们讨论提出他们的看法。首先是这个 Charlie Shell。这位网友呢，他说抵制共产主义专制生活方式是当下最重要的目的和使命，让我们努力保护和重拾香港，永远不要让美丽的自由民主香港成为极权主义的地区，落入邪恶的共产主义的中国手中。那这是 Charlie Shell 他发表的言论。另外一位这个网友呢，他叫腐朽的高墙，他说以前觉得国家越强大自己就越自豪，现在觉得奴隶主越强大倒霉的肯定是奴隶。还有一位这个叫做文熙的这个网友，他说共产党穷的叮当响的时候跟你谈民主自由绝对不谈跟你谈民主自由绝对不谈钱，让你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有钱的时候只跟你谈钱，告诉你民主又不能当饭吃。
一个网友讲的都很切合实际，很有意思。
是，那也看到就是在这个中国啊，他在这个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每年的六四，香港的民众都会自发的举行这个六四纪念活动。那在大陆，当然六四它是肯定不能纪念。那对这一次的这个香港的这个抗争运动，我们看到有些网友他也是强烈的支持，可是也有很多的民众，大陆的民众到了香港，对这场抗争活动他们是抵触的情绪，没有同情。你认为这是为什么？
其实这种很多媒体都这么报道，因为确实从网络上看啊。这次大陆的民众呢，平常对各种问题都很踊跃，但是这次对香港的问题没有那么踊跃。可是根据我们一些调查，我们私下的一些调查，其实大多数的大陆人还是觉得香港人这次斗争很好，如果他们能成功，那给我们也创造一个机会，所以大家其实心里是支持的。但是之所以不太踊跃呢，我觉得有好几个原因。一个当然是共产党镇压得很厉害，这次共产党也是急了，包括在网络上搜索，谁要是支持，像有人传，不是前几天有新闻说有一个人传播了一下香港的什么什么东西，结果就给抓起来了，
荣光归香
港，给抓起来了。所以这个镇压的很强烈很凶是一回事，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香港人在心态上跟大陆人多少年来产生一些疏离，产生一些隔阂，甚至有很多香港人看不起大陆人，包括在海外这些香港人呢，甚至有的时候，大陆的这些民运的朋友去支持他们，带着队伍都去了，他不让人家说你们走吧，你们走，我们跟你们不是一回事，这个里头就很有问题了，是不是有人在里头搞破坏，我们不能肯定，但是呢，这个就造成大陆的很多民众，包括海外民运的很多朋友呢，心理上就很不舒服。所以这次不太踊跃呢，也是一个原因，但是也不是说没有。今天就到了这儿的有好几个，旧金山和那个洛杉矶那边朋友，他们这就组织一个也叫支联会，支持香港联合会，他们呢搞活动搞得也挺热闹的，在那儿卖 T 恤，给香港买那个头盔啊等等，他们是全力支持的，也有很多朋友虽然在纽约被人家拒绝了，人家不让他们一起参加游行抗议。但是在旧金山、洛杉矶，他们还是在一起游行抗议，一起搞活动。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因为你跟大陆的人不团结的话，实际上你失去了一个最大的支持。因为共产党其实他最怕的，除了怕美国以外，他其实最怕的还是自己的老百姓。如果大陆的老百姓强力的支持，对香港的这次民主运动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非常大的帮助。
那在另外一方面，这个中国外交部驻港副特派员宋如安，他在9月25号在香港这个宴请外国媒体的时候呢，他说，当记者问到如果抗议活动升级，北京会不会派兵或者用武力，他当时呢没有具体的回答，但是也没有否认会出动武力。 那您认为在10月1号这个当天会不会有冲突？会
在中央这个问题可能争论很激烈，所以他谁也不敢说是或者不是，都不敢说，连媒体也不敢说了。但是按我的估计呢，如果共产党没发疯的话，他应该不会动武，因为现在动武不是像64的时候，形势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前几天好像在，我不知道是在这儿还是在别的电台谈过，就是他现在的整个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和64的时候都不一样了，完全不是30年前形势。如果他现在动武，那不是仅仅承受64的后果，64的后果对共产党来说已经很难受了。现在如果他真的动用军队的话，那可能后果要严重10倍，所以我觉得共产党如果没疯的话，应该不会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希望动武，因为动了武产生了严重后果，习近平就得下台，这是大家都能估计到的。所以有人希望那个地方最好流血。
那这个又让我想起了，就是香港这个勇武派，他们主张就是要以暴制暴，这样才能扩大影响，引起更多的国际关注，甚至扩大事态。您赞成他们这种以暴制暴？
我觉得首先人家有这种权利，任何国家法律都有自卫的权利嘛。你现在用暴力去镇压的话，那当然人家就可以反抗，用至少用同等力量反抗。其实这边还没有用同等力量，力量弱得多。但是反抗这有权利正当的，因为你采取暴力镇压了嘛，这是一个反应，正当反应。如果说我们连把手捆起来，我们连反抗都不反抗，那不是鼓励对方使用暴力吗？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我是赞成的，大家暴力反抗是有正当理由的，而且合法的，有这个权利。
嗯，那这个北京方面他的这个舆论就是说，在中国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在美国国会通过了这个香港人权自由与人权法案的第二天，他就说，他说这个法案呢是外部势力和反中乱港的势力在鼓动纵容，香港的这个激进分子和暴力分子要来挑战一国两制这个原则的底线。那这个底线到底是什么？它就是很模糊。你认为
首先来讲，他这是讲了多少年的废话了，老百姓听了以后不会有任何感觉。另外，他讲的完全没有道理。真正破坏这个底线的是你们呀，基本法里写的很好，普选呀这些东西，对不对？写的很好，你为什么你们中央现你中共现在违反了这个，所以引起香港人民这么大的反感，这么大的抗议，那是你在违反，你怎么还就是贼喊捉贼呢？你把帽子扣到别人头上去了，这很无耻了，除了都是废话以外就是很无耻。
嗯，但是说这些勇武派也做出了一些过激的行动，他说这个是暴乱，是暴力分子，是这个挑战底线。那另外一方面，他也说就是，他说是这个警察所谓的使用武力，是因为这个，勇武派采取了一些烧毁这些财产啊什么挑起的。
如果说，比如说在别的国家吧，人家直接就是抗议的一方先使用暴力了，那么警察作为自卫呢是正当的。可是在香港正好相反，老百姓抗议是非常和平的，非常理性的，警察在使用暴力，对不对？警察首先使用暴力，而且使用的非常就差不多已经到了极限了，警察所能使用暴力的极限了，他不是在自卫，他是在进行攻击。那么香港老百姓当然要自卫啊，老百姓一方是自卫的，他们有道理，而且有这个权利，所以真正的责任应该是警方或者说中共要负这个责任的。
有外界猜测说啊，现在这个北京虽然没有表面上是没有派兵，可是他已经给香港提供了很多警察的支援，有些人是穿着便衣的，有些人是穿着香港警察的制服，所以这也可能是造成这个香港的警纪混乱的一个原因之一。你认为有没有这可能？中国已经派了很多警察？
是很早，从90年代初，我那时候出来半年的时间，我就已经听说了，不是别人说的，警方内部的朋友告诉我的，就是他们里头有其他的朋友对我态度比较好的警察，我一打听，人家说已经派到香港去了，那时候就派到香港去了， 所以现在这次可能又紧急加派了很多，早先派到香港的那些警察呢，可能还是按照香港警察的规矩在办事，但是现在派过去的完全就是按照大陆的这个警察的现在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你看看网络上那些大陆警察怎么对待老百姓，那简直就是让人不能忍受不能接受的。但是呢，他们现在把这一套搬到香港去，意思就是用这一套东西吓着香港老百姓，因为普通老百姓胆小是很正常的，你采取太多的暴力手段，虽然坦克没出来，但是呢，这些警察这种暴力呢，比坦克和机枪来说也差不到哪儿去了，用这种方法想吓退老百姓。但是我觉得现在对香港的老百姓来说，对香港的那个民主运动来说，现在不光说是一些民主运动了，就整个老百姓都起来，对他们来说坚持就是胜利。
嗯，尤其老百姓是手无寸铁的，警察这一次香港警察是发射了1800多枚催泪弹，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在香港的历史上。
刚刚我还听说他们在现在已经在那个是水龙头里头放了辣椒粉，这已经太过分了，就是太过分了。就是任何一个国家遇到真正遇到暴力袭击的时候，警察都没有说这么过分。警察的作用就是，如果有暴乱，就是制止暴乱。现在是警察不断去制造暴乱，而且他们还用了很多很过分的手法，只差是用坦克机枪了。
嗯，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网友对我们这个。对暴力这个问题他们有什么看法。这一位网友呢叫新黄，他说报警报警报警，红色报警，当年六四之前示威者是和平游行，解放军也是相当的克制，后来示威者开始这个烧军车，杀害了很多解放军战士，局面呢已经失控，每天看新闻每天都很难过，最后清场也是被暴徒逼的，还希望大家客观的评价，和平示威是没有问题的，一旦产生暴力，事情的性质就变了，谁先暴力谁就要受到惩罚，希望香港不要重走老路，最后搞得两败俱伤，不划算，现在最好是双方和谈解决问题，珍惜生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所以看一些网友他也是支持和平抗议和平谈判。
你这个说法已经不是支持和平谈判了，他在替共产党做辩解，他整个就颠倒了事实，跟六四时候一样。六四时候中共的宣传，也造成很多民众的误解。我在海外都碰到过，他们以为那个时候是那个抗议的群众先动武了，实际上正好相反，中共把坦克机枪都开进来了，机枪哒哒哒在那儿扫射呢，杀了很多人了，你怎么能说老百姓先动武了呢？这次同样的情况，他们在迷惑老百姓，很多大陆老百姓可能也是受了这种欺骗宣传，以为是香港游行示威的人先动武的，其实是警察从一开始就使用暴力，而且暴力在不断的升级，现在甚至往那个水里边就喷的那个高压水柱的水里边都要放那个胡椒粉了，你说都升级到这种程度了，香港老百姓还不能自卫吗？当然应该有自卫的行动，这是完全合理合法的。所以他也说的也对，谁先使用暴力谁应该受惩罚，那就是香港警察、香港的特首和北京那些指挥他们的人应该受惩罚。
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中国的宣传呢，那前不久呢北京也开启了这个非常他强大的宣传舆论这个机器，先是这个抨击香港著名的富商李嘉诚，因为他呢就是呼吁说在这次香港的民运当中应该对这些未来的主人翁年轻人网开一面，结果呢受到这个中国官媒的大力抨击。
其实李嘉诚这话说的已经非常非常客气了，什么叫网开一面，就是说学生们可能有，年轻人可能有不对，你就别追究了。说的这么婉转，北京还不能忍受，就说明北京有些人呢，是有点穷凶极恶了。他们就觉得他们就应该镇压，应该屠杀。你不让他屠杀，他都觉得有点受气了，憋不住了。你还说让我网开一面，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刚才也谈到了，其实这个送中条例不但触犯了香港老百姓的底线，也触犯了香港很多有钱人，包括很多在大陆的这些贪官污吏啊，他们的钱都放在香港嘛， 也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了。我觉得警告李嘉诚呢，实际上警告所有这些人，尤其是党内这些还持反对意见的人，就不愿意在香港搞镇压，不想把香港搞乱，这些这个警告李嘉诚实际上是在婉转的警告这些人，间接的吧，间接警告这些人。
所以他的洗脑方式啊，还有一个这个事件，就是在9月25号，这个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在网上呢，在脸书上，他公开的感谢一位小巴的司机，因为这位司机他检举了一些就是抗。这次抗争运动的人士，他还曾经说要悬赏100万港币来擒拿这些损坏图污国企的这些暴徒。那你认为，连梁振英这样的香港的一个
他这个人
商人都能被
名声极坏了，名声极坏，而且他很多不干净的那个行为啊，腐败行为早就被香港人民抓住了，所以他的名声已经坏到底了。他就是属于失多不摇，债多不愁，反正也不要脸了，就属于这种心态，所以他才能说出这种话。那共产党都没好意思这么干呢，他这些走狗反而要跑到那个主子前面去，这就是奴才的嘴脸暴露。当然，从他的角度来讲，反正也没脸没皮了，就是干脆没脸没皮，就这么个，所以不用把他看重，他不算什么，在香港这样的人很少。
这个对民众这种检举的措施啊，这个揭发的这种手段，在文革中国的文革当中用得很普遍，搞得大家都人心惶惶，连家人都不敢吐露真言。你觉得这个会不会给这个民众带来一种威慑作用？
民众要反对的正是这种东西，你最后老百姓在家里都不敢说话了，弄得那活得多累啊。所以大陆老百姓已经活得这么累了，虽然在多年的抗争还没有任何成果，但是香港老百姓说，我们不想退到大陆老百姓那个地步，我们逃到香港来就是为了不过那种日子，现在又回过头让我们过那种日子。所以这次香港老百姓为什么反应这么强烈呢？我觉得这是个根本原因。
那还有一点，除了这个他用武力军事来威胁，还有舆论来攻击，还有一个就是在经济方面。那这个抗议活动确实会给香港的经济带来实际的问题。最近这个评级机构穆迪把香港的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到了负面。那穆迪指出呢，抗议运动和政府之间对峙越久，香港作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吸引力就会越弱。你怎么看？
这都是现实，这都是真正的东西。但是对香港老百姓来说，就是钱很重要，但是自由更重要。这有一个香港老百姓，好像是 BBC 采访的吧，他还有点钱，小中产，他说我有楼了，但是我更要自由。这个是大部分香港人，甚至说是整个大多数人类的这种想法吧。你是尤其你没享受自由，你们大陆老百姓可能觉得自由没那么重要，你从来没享受过，但是一旦享受过自由以后，你再让他退回到没自由的状况，他觉得不能接受，就是损失点钱也要这样。当然对于香港的很多这个有钱人来说，其实他们心态也差不多，就是说虽然香港繁荣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在那儿挣钱，或者他们的钱放在那个地方继续滚动挣钱呢，老婆孩子什么都在那儿，虽然有这种情况呢，但是反过来说，如果香港失去了自由，他们那些好处连他们的利益也都会失去。习近平现在正在割韭菜嘛，连邓小平家族，什么那个谁谁家族，马云什么马化腾这些，都已经被割韭菜了。那这些人想，如果在香港至少还有点保障，如果共产党的手伸到香港了以后，那他们的经济利益也没有保障，这个比评级下降更严重。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还是香港更保持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呢更重要。
那也有一些人啊，就是勇武派啊，或者比较激进的抗议人士，他们愿意就是说，他们说不惜香港的金融地位，要和北京玉石俱焚，就是
必须得有这种破釜沉舟的心态，你才能坚持斗争下去。你就像2014年的那个雨伞运动似的，哎呀，那些领袖这也怕那也怕，这也考虑瞻前顾后，你整个就耽误了。 现在是两军对阵，在跟打仗差不多的，这是也是一场战斗，更严重就是更严重心理战，这是你要没这种坚持到底的破釜沉舟的决心，那共产党就觉得有缝可钻了，那么多的特务啊，那么多的支持共产党的那些家伙在底下搞破坏，就有了机会了。你必须有这个破釜沉舟的决心，这个特别要鼓励自己这方的老百姓要有这个决心，你得斗争到底，你就才能得到你的东西。你如果没有坚持下去的决心，那共产党赢了，那就你就一步步往后退吧，对不对？不能开始退。
嗯，那你说现在香港跟大陆来说，谁更需要谁在经济上？以前是中国大陆要靠香港走向国际，现在香港是不是要靠中国走？
香港从来都是靠中国赚钱的，英国统治时期也一样，它只是个口岸嘛，它汇聚的是它背后的广大的中国内地这些商机，对不对？从来都是如此，将来也会是如此，哪怕就像上海那样也会如此。但是上海呢，就是个教训。共产党本来上海是亚洲最大的金融和商业中心，比日本强得多，对不对？但是呢，共产党占领了以后，实行了共产党这套制度，上海就完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香港和东京，否则也不会有香港、东京、新加坡。上海已经在那儿了，相当于伦敦一样，对不对？亚洲的伦敦。那么香港如果还也是退回到共产党的制度啊，香港就完了，这一点是非常明显，历史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所以香港现在坚持下去取得的那个最后的胜利是非常重要，其实对大陆也很重要。因为什么？现在美国已经发出一条，就是如果香港人失败了，大陆胜了，香港那个终于走向了那个制向大陆的制度靠拢了以后，那么它的特殊地位就没有了。特殊地位没有了，中国作为一个获得外汇和向外输出这个金融的这样一个窗口也就没有了。
嗯，
香港人民固然会承担这个后果，大陆更要承担这个后果，包括那些贪官污吏，包括习近平自己的家族，可能都要承担这个后果。
那在9月初的时候呢，在深圳，中国就是政府召开了100家这个中国大型国企的高层代表参加一个会议，就是呼吁他们要这些大的国型大型国企呢要在香港投资，要加强投资，拥有对香港更多的控制权。你认为
这个
对香港经济是好处还
是
坏事？
很愚蠢的想法。跟那一带一路差不多，很愚蠢的想法，一厢情愿的想法。你要把香港都买下来了，香港不就成大陆了吗？它成了大陆对你有什么好处？你现在那些好处就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这是非常愚蠢的一个想法。另外就是说，你即使去买了很多香港的企业的股份，它也只是香港的企业，它没有办法变成大陆的国企。其实，在香港很早，从5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的那个共产党的国营官营企业了，像什么华润公司一直都在那个地方，对不对？什么招商局什么一直都在那个地方。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到那儿以后，你得按照香港的法律，然后你变成一个正常的企业，而不是大陆那种国营企业了，而不是那种所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国营企业了。所以你再多的往那儿投资，其实你也很难买下香港。而且关键就是要还，你花那么多钱买下香港，如果香港变成大陆了，你买下它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所以说很愚蠢的一个想法。
嗯，好，非常感谢魏金生先生。那各位，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每个星期六从华盛顿首都为您直播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几位网友发表的意见。那这位网友呢，他叫朝 EH。他说啊，香港的事影响不到大陆，现在大陆控制猪肉价格和国庆节比香港暴乱重要的多，所以中央现在不会插手香港的暴乱。那还有一位网友呢，叫更迭，他说中国大陆贴满建立文明的标语，真正文明国家需要这种标语吗？真正文明国家整天把爱国挂在嘴边吗？越没有的叫得越大声。那还有一个呢，网友叫做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他说，香港岛、深圳岛、深圳岛、广东岛、广东岛、中国大陆就也要倒。那他说，大陆就搞吧，来吧，香港人不怕。
嗯，也是。
对，
说的有道理。
你对这个网友的评论，嗯，您觉得很有道理。
对对对。前面那个说法呢也很正常，作为普通老百姓，当然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猪肉问题，这个问题是切身利害关系，香港问题离他还比较远，但是呢，政治家考虑问题不会像小老百姓一样，你只考虑猪肉问题吗？正作为北京来说，作为中共来说，他当然要考虑各方面的问题，首先要考虑他自己如何生存下去的问题。现在又是贸易战，又是经济下滑，然后还来个香港问题雪上加霜的话，所以对于共产党的生存已经造成威胁了，这个比你那个碗里有没有猪肉更加重要。
是，这位网友刚才他说的话其实响应了您刚才提出的观点，就是他说香港岛、深圳也要倒，深圳岛、广东也要倒，
是
就是你如果把香港的经济搞垮，把它的国际金融地位给毁坏的话，你就没有意义了。
深圳和广东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呢？就是因为靠近香港，它有这么个便利，有这么个窗口，然后通过它跟国际社会取得联系，然后最后它发展的最快。如果把它香港如果完全这个完蛋了，就是中共武力镇压之后那种形式，香港特殊地位被取消了以后，那没有了，你这好处就没有了。虽然你现在可以直接跟国外联系，但是你到时候还会受到制裁，那肯定香港的事情牵动整个中国的局面。如果你真的采取极端，中共如果采取极端做法把香港毁掉的话，那么整个中国可能都要受损失，不光共产党要倒台，老百姓也要吃苦的。所以大家不能不关心香港的问题。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场抗争运动中啊，有越来越多的人呢提出香港要独立，你认为这个口号怎么样？会不会起到反作用？
我觉得就跟讨价还价一样，你说我这个东西要卖100块钱，人说60，然后你说90，他说70，讨价还价嘛，对不对？这个再说，各个地方人民都有独立的权利。他有这个权利，他想独立，他可以提出这个要求，但是最终能不能独立，那是个政治问题。这个要不要独立，那是个权利问题。人家有这个权利，凭什么人家不能说啊？现在我看上海人都要独立呢，人家说我受你全其他地方拖累呢，我们也要独立。哪怕从经济角度考虑，我们都要独立。所以各个地方人民都有要求独立的权利。你像那个法国那边的巴斯克。这边的魁北克，加拿大的魁北克，多少年了独立运动，而且独立运动里头还有武装斗争，都包含了。北爱尔兰也是，对不对？也是要求搞独立运动，但是最终能不能独立，那是一个政治问题。你得承认人家有要求独立的权利，这是个基本权利的问题。所以，一方面权利问题，一方面就刚才讲的很重要，就是讨价还价嘛，对不对？我最终可能没有独立，但是我至少把那个双普选给拿下来。
对，现在这个还不是说一个主流，但是这个中国大陆看来就像对待台湾，是绝对不允许独立的。所以，如果这个独立的口号如果呼声越来越高，可能会中国可能会用武力。
谁都会这么说，但是到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能力去做？这就另说了。对，
好，非常感谢这个魏先生，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主席魏金生先生为我们做的深入分析。来宾发表的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为您持续关注香港局势，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上收看。我是叶凡，感谢收看，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